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旧约箴言的第一章，箴言就是在诗篇后面。如果是两排圣经的话是769页，如果你手上的是两排圣经，我们今天要读的是一整章箴言第一章，从第一节到33节。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同声念双数节，念到最后33节的时候我们一同来念。箴言第一章，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仍不躲避，凡贪恋财力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凡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所以必吃自结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今天晚上张宗培牧师他讲的信息，智慧的开端。
各位弟兄姊妹晚安。1987年10月19号，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在美国。那个时候1987年10月19号，那天是礼拜一，我跟我太太在纽约的街上走路，在纽约的 Broadway 跟116街那附近。那个时候我们是研究生，还没有毕业。那个礼拜一有个很特别的事情发生。那个礼拜一就是华尔街的 Dow Jones 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几个钟头之间掉了508点，整个美国的股市掉了22%到23%之间。后来联邦政府成立委员会调查这个事情，他们就发觉这个事情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就是有所谓的内线交易。后来也抓出了几个公司一些高级主管，这几个公司高级主管给抓出来以后判刑了， 他们有个共通的地方，不知道各位可以猜得出来吗？他们都有 MBA 的学位，而且都是常春藤盟校毕业的。各位弟兄姊妹，我愿意用这样一个短短的一个新闻开始今天这一段经文的默想。在箴言里面，箴言这本书它的目的是要教导我们学习什么叫做智慧。然而在今天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对于一个人是否聪明，是否有智慧，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定义。我们觉得这个人只要高学位，只要有好的工作，只要头脑精明，只要心思细密，这个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可是箴言的看法却完全不一样。让我们一同低头来仰望神向我们说话。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晚上唯愿你继续在你话语中与我们同在，向我们的心说话，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放下我们一切，甚至我们的骄傲，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你既是创造我们的主宰，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人生在你手中比在我们自手中更好。主，因此今天晚上求你大步在我们生命中行走，校正我们人生里面一些不合你心意的地方。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到底智慧是什么？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条船在一个晚上很大雾的晚上，它就开进去一个海港里面。开的时候因为很大雾，他们要打起灯来，而且他们是用灯光的伞来打讯号的。这个船一直往前开的时候，就发觉远远也有一点灯光，所以这个船长看见就算一算这个，诶，这个灯光，他猜这个因为船放灯光的地方都是固定的地方，他算一算，开了一段时间之后，假如两个船不改道的话，这两个船就会撞在一起。所以他就赶紧叫他的手下的人，就说你打讯号过去，请对方往左调30度，好让我们不至于撞在一起。他就打过去，打过去没多久，那边的灯光也打回来，那边灯光打回来就说请你往右调30度。那这个船长听到这个事情就很生气了，所以他再打一次，请你一定要往左转30度。那对方打回来说请你也往右转30度，他就很生气，他就打上去，我们是几万吨的油轮，请你马上改道。对方打回来，我们这里是灯塔。这是智慧，在这里箴言第一章里面开宗明义开始跟我们所说的。这里箴言第一章第一节，以色列王大卫儿子所罗门的箴言，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知识和谋略，使智慧人听见增长学问，使聪明人得着智谋，使人明白箴言和譬喻，懂得智慧人的言辞和谜语。假如我们继续读下去，你会发觉第一章里面箴言的作者把智慧跟知识两个字是拉在一起，是同义字。不但如此，他在这里讲话的口气是一个充满权威的口气。下面第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从第八节也开始，我儿，到第十五节，我儿，这些都是。然后二十节，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我们读下去的时候，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我们都发觉智慧一个人的姿态出现，智慧一个父母的身份出现，智慧一个权威的身份出现。换句话说，在这里智慧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掌管我们的人生，如何来处理我们人生的方向。好像那条船的船长，他是希望对方改道，可是智慧所希望的所期盼的是你我的生命，因为听到智慧的话语，我们生命就有所改变。所以换句话说，智慧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该如何活。他不是只是给我们一些点缀，他是要我们付诸行动的。所以在第三节，他这里说，使人处事领受智慧、仁义、公平、正直的训诲。在中文的翻译看不太出来，我把一个英文的翻译读给各位听。这个英文的翻译是一群犹太的学者，他们在几十年前把旧约圣经从犹太的希伯来文原文翻过来。他这里是这样说的，第三节， For acquiring the discipline of success, righteousness, justice, and equity. For acquiring the discipline of success. 要得着成功的一种训练，这个就是所谓训诲。这个训诲的字直接的翻译是一种训练。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智慧是要告诉我们如何在平常生活中来操练的。智慧到底是什么回事？到底什么叫做智慧？智慧跟我们今天对于我们资讯的认识很大的不一样。今天我们的资讯非常的丰富，你只要打开你的电脑上 internet， 你随便打一个字，你马上回来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资讯。上礼拜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试试看，我就把 wisdom 这个智慧这个字打进去，你猜 Google 给我多少网页？你大概猜不出来，2300万个 link 是指向所谓智慧 wisdom。 可是我们看完这些东西，我们假如有时间看完这2300万的网页，我们真的有智慧吗？智慧不只是停在我们的头脑，智慧是要变成行动，智慧是要成为我们言行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愿意从两个角度跟各位分享智慧或者知识的开端。第一个，智慧的开端是有所不为；第二，智慧的开端是有所必为。有所不为与有所必为，智慧的开端在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知识的开始，这个智慧的开始，这个智慧的入门，最重要的一步在于敬畏耶和华。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如何敬畏耶和华？这是一个好像很抽象的观念。其实从下面第八节到第十九节，这里这一段告诉我们，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生，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是个有所不为的人生。有所不为的人生，第八节，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因为这要做你头上的华冠，你项上的金链。我儿，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听从。他们若说你与我们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我们好像阴间把他们活活吞下，他们如同下坑的人，被我们囫囵吞了。我们必得各样宝物，将手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禁止你脚走他们的路，因为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人的血，好像飞鸟网罗射在眼前，人不躲避。这些人埋伏是为自害己命，蹲伏是为自害己命。贪恋财力的所行之道都是如此，这贪恋之心乃夺去得财者之命。刚才读的时候，各位可能会注意到圣经有些地方彼此呼应。比如说我们看到第八节，他说我儿，然后跟着下去在第十节，我儿。从第十节开始，这个我儿就说，恶人若引诱你，你不可随从。第十五节，我儿不要与他们同行一道。所以这三个我儿里面，后面两个都带着不可，都带着不要。这告诉我们，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生是一个有所不为的人生。他这里所说的不可不要是讲什么呢？他这里我们只要细心的去看，从第十节开始，我们其实看见的是，今天假如你家里面有小孩子， 你一定很熟一个英文的名词，叫做 peer pressure， 同级的压力 ，peer pressure。他在这里非常清楚，二人若来引诱你，而且这个二人对你的引诱有答应一些好处的。第十三节，我们必当不得各样的宝物，将所掳来的装满房屋。你与我们大家同分，我们共用一个囊袋。这是一种关系，这是一种来引诱我们进入的关系。这种关系好像给我们一些应许，给我们一些好处，让我们能够跟他们认同，让我们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可是箴言在这里，这位作者他说，智慧好像一个父母亲一样，说我儿，你不要，你不可去跟从他们，你不要，你不可去跟从他们。这些人所看见的有一个特点，他们所看见的是一个短暂的利益，他们所看见的是一个缺乏永恒眼光的。所以在这里作者很技巧的在第十一节说，你们若说你与我同去，我们要埋伏流人之血，要蹲伏害无罪之人。可是在下面作者在18节就把同样的词稍微转了一点点。18节这里说，这些人埋伏不是要害别人，是自流己血，蹲伏是 自害己命。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所设的网罗表面上看起来是能够吞、能够欺负、能够占那些无辜无罪的人的，可是最终却是自己受害、自己受损。为什么呢？箴言一直告诉我们，因为这里有一个永恒的介入，因为这里有一位上主的介入。所以在人生中间，恶人跟好人的分别在这里。恶人看见的只是短暂的，恶人看见的只是目前眼前的利益。可是一个敬畏耶和华人，他知道这里有一个 divine accountability， 这里有一位永恒的君王、永恒的上主在这里。我们最终我们人生里面一言一行，任何的选择都要向这位上主负责，都要向他负责。所以我们的人生需要有所不为，需要有所不为。同一年1987年，这不是十月，是稍微早一点，4月15号，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在美国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一天美国有700万未成年的儿童失踪，记不记得这个新闻？大概没有人记得。知道为什么？1987年美国国税局有个新的规定，报税1040的 form 上面，你不单是要写你孩子的名字，要把他们的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也写上去，要把他们的社会安全号码也写上去。过去报税的他们就虚报我有多少个孩子，到那一天4月15号需要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所以700万的儿童突然间一夕之间消失了。这是美国史上最大的绑票案。可是各位，我想你们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前两年我们报税的时候，把我儿子的 social security 两个字调过来，真的就有信来问你所填的跟那个名字不对，这是用来 double check 我们所做的。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讲的，这就是箴言在这里所讲的。一个敬畏神的人生是一个有所不为的人生。可是今天在这个社会，在这个文化里面，我们想尽办法，这个社会教导我们有机会能够省钱，有机会能够占一点便宜我们就做。可是我们的原则在哪里？我们的原则在哪里？每年4月15号1040 这个 form 报上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每一个 item， 每一个 deductible 的 item 都能够通得过考验？好像前几年有一个热狗的广告， We have to answer to a higher authority， 我们需要跟一个更高的权威负责。我们所负责的对象不只是政府而已。我们的人生是否有一个这样的观念？一个智慧，有智慧的人是一个能够听到真理以后，学习到神的话语以后，努力的 不断的持之以恒的应用在我们生活大大小小的事上来做选择的。我们在这方面能够通得过考验吗？还是说我们在这些事上面都跟着世上的人一样，都在 compromise， 都在妥协了？前几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这则新闻其实很能够代表今天我们所生活这个世界政治文化。这个新闻是关于一个很有名的人，俄亥俄州的州长，他是第27任美国总统 Ted 塔夫托的一个曾孙，他为了区区4000元的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人家送给他一些高尔夫球的票等等各样的，他没有报，结果这个被告上去，他公开来道歉，公开来承认他所做的不对。今天这个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今天我们看打开报纸杂志报章，我们看到国内国外美国别的地方所有的政治文化，所有这些所谓 leader， 所有的领袖都慢慢落入这种圈套里面，就是个人的诚信，个人的诚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只要我能够追求到短期的利益，我就能够做什么我都愿意。这是一个现今的世代所给我们的，我们需要警惕。也许我们在这些事上面我们不一定，可是在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真的妥协了神给我们的原则？我们有没有一些地方我们妥协了，我们明明知道真理是如何的，我们却在这些事上面没有站稳？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生，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是一个有所不为的人生。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生，也是一个有所必为的人生，也是一个有所必为的人生。在今天经文的第20节一直到33节，这一段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它其实蛮有趣的。它一开始，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在热闹街头喊叫，在城门口，在城中发出言语。他这里好像什么，你能不能够想象，好像你去到纽约的 Times Square， 去到那个时报广场那个地方，车水马龙，到处都是人，有没有碰过在这种街头上面有人发传单？而且发传单通常不止一个人，可能是一群人在那边。这里箴言的作者就把智慧说成好像在街市上面，在一个十字路口，在一个非常繁忙热闹的地方，我们走到那个地方去，碰到一个人要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不要，我不想要，转头往别的地方去，走没两步又碰到另外一个给我同样的东西，再转身再走别的地方又来，好像他硬要把传单塞到你手上一样。他在这里把智慧描写成这个样子，他要表达什么？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智慧不是我们要很高深的学问，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训练才能够得到的。智慧很愿意来到你面前，把他所有的给你。智慧是垂手可得的，可是也是我们可以轻弃的，也是我们很容易可以拒绝的。智慧是垂手可得，可是也是我们很容易拒绝的。这个垂手可得表示智慧并不是一些高深奥妙抽象的道理，智慧所讲的都是很浅，很容易明白，我们都知道的。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关键在刚才我们所读到第3节这个字，训诲 discipline， 在这个字上面，智慧需要当我们拿到以后，我们要应用出来，我们要放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常常来操练，我们要常常来练习。假如我们平常不愿意练习，我们就好像在这里说，这里第22节说，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亵慢人喜欢亵慢，愚顽人恨恶之师，要到几时呢？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很多时候智慧来的形式是一种责备，智慧来到我们面前的形式是一个劝诫， 劝诫跟责备都不是好听的，劝诫跟责备都不是我们喜欢的。这个劝诫，这个责备，有时候从我们的长辈来，有时候从我们的配偶来，有的时候从我们的同工口中来，有的时候可能从我们的孩子口中来的。我们有没有这种度量？有没有这种警觉？有没有这种判断力？知道这一句话，这一个观念，这一个教训是针对我生命中的软弱来发出，而我愿意回转。假如我们不回转的话，这里我们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我们轻弃智慧，我们就不听劝诫，不肯受他的责备。在这里，智慧是圣愿意把他给我们，可是我们要不要，这是我们的选择。这个要也是需要一个 discipline， 一个不断训练的过程。平常不烧香，临急就抱不了佛脚。所以为什么在后面26节，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耻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的寻找我却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之师，不喜爱敬畏耶和华，不听我的劝诫，藐视我一切的责备，所以必自吃自戒的果子，充满自设的计谋。他在这里一个拟人化的笔法，好像智慧好像在那边很冷漠的来耻笑一些落难的人，其实不然。其实在这里要凸显一个，就是平常我们若是听到神的话语，平常我们若是知道这是真理，平常我们若是碰到责备，碰到有人的规劝，我们却不愿意听，我们却把它拒绝，到我们真的有需要的时候，当我们落入困难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呼天抢地，智慧来不了，因为来不及了。因为智慧不是一个临时好像一个急救包一样，我们碰到问题我们马上拿出来打开它贴一个 band 在上面，不是这样。智慧是需要平常天天操练的，智慧是需要平常天天练习的，唯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着一个智慧的人生。假如我们平常的夫妻关系里面，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间，我们并没有说我讲话的时候要知道我们话出口要温柔，要说造就人的话，不要说伤人的话，不要说讥笑的话，不要说嘲讽的话，到夫妻关系真的紧张的时候，你好话说不出口，你也不可能说出一些体恤别人的话，因为平常没有练习，因为平常没有操练。在平常我们生活中，若我们不学习舍己，到真的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舍己的选择。平常我们生活中若不学习尊主为大，听从主，到真正面临人生的选择的时候，真正面临一些危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敬畏神的反应。这是非常真实的。这里箴言的作者就很生动的用一个非常强烈非常对比的笔法，把智慧跟我们人生的关系表达出来。智慧不是像泡面一样烧着药水，烧了热水冲下去等五分钟就可以吃，它从来不是这样子。智慧是要我们平常常常的操练，常常的预备，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在1976年奥运，美国奥运有个金牌得主，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Lenny Bassett， 当时是一个很年轻的人。他1972年就得了银牌，然后努力了几年以后，1976年终于得到金牌。他得到项目是什么呢？是50公尺的射击，就是用那个长枪去打那个靶。现在你找这个人还是可以找得到，因为他成立了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叫 Mental Management，这个心灵应该怎么讲，心灵管理公司 Mental Management。 他这样讲，这是他所讲的，他说， 我们练习这个射击，要在奥运上面争夺金牌，有一些事情我们要注意的。这个射击的项目，所有最需要知道一样事情，就是知道如何控制你自己，如何能够 control 你自己。他说怎么控制呢？50公尺，差不多半个足球场那么远，拿着一把来福枪，你对着那个圆心，那个圆心的大小比我们5分钱的硬币还要再小一点。他说假如你整个枪管瞄准的角度稍微偏千分之五毫米的那个角度，你子弹打过去，那个子弹就会错过那个红心，落到红心外面那个圈，那你就失分了，那个就是银牌跟金牌的分别，那是银牌跟金牌的分别。所以你知道他怎么训练他自己。他说我训练我身体所有的部分，为的是要集中在那一刹那我整个身体能够不动。他说我怎么训练呢？我天天跑步，想办法把我的心跳跑步跑到一个地步，我心跳1分钟是60下或以下。你知道长跑慢跑的人跑得够久够多的时候，他的心跳会变慢。他为什么要1分钟60下以下呢？因为他每一次 heartbeat 每一个心脏跳动的时候，中间是1秒钟，他需要扣扳机，就是那一秒。他说因为那个差别那么微小，说我扣扳机的时候，要是我的心跳多了一下，我就动了一下，我的枪就不准了。不止这样子，我还训练在比赛之前12个钟头我不吃东西，使得我的肠胃不会再有消化的动作，所以我整个身体内部没有任何的动作，没有任何的动作。而且这个心跳，他说因为低到1分钟60下以下，所以每一次 pump 的时候，每一次心脏一收缩的时候，力量比平常大，所以很容易抖，所以他必须要拿捏准那可能是1/5秒的时间来扣那个扳机。一个奥运金牌得主，他有一个目标，他有一个目标，他为了这个目标，他训练自己各方面来努力，以致他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这些都是靠训练，这个一点运气都没有，完全是靠训练的。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有没有这种训练？我们不一定是这种体能的训练，可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在跟主的关系上面，我们有没有这种操练？这种操练不只是我们关起门在内室每天亲近主的操练，这个也是当我们从这个内室走出去，面对我们生活中最亲密的人，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家人，我跟他的关系里面，我能不能过一个以神为中心，因此我能够为他舍己，我能够以他的利益，以他的好处为着想，我能够把他放在我之上，我一言一行我都尊重他，我一言一行我都本着耶稣基督给我无条件的爱来爱他，我该鼓励他该称赞他的时候我就鼓励他称赞他，我不该说批评的话的时候我就求神给我忍耐，我就学习每一天来学习这个忍耐。各位弟兄姊妹，假如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慢慢我们其实就已经开始进入到今天箴言第一章里面所讲的智慧的开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开端。智慧就是这么一回事，智慧不是一些高深巧妙的哲学，智慧乃是得到一些我们从神那边学到的真理，我们努力的持之以恒的孜孜不倦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这样一点一滴来努力学习的时候，我们慢慢就累积起一个智慧的基础，到我们面对人生大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做合神心意的选择。今天太多的婚姻来到牧长的面前，我们希望能够有泡面，有 instant noodle 的解决，希望能够弹一弹冲一点热水进去就能够使这个面发起来就可以吃了。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人生里面，特别是我们的人际关系，绝对没有捷径的。这是智慧告诉我们有所必为，就是平常我们都要做这些事情，否则到危机出现的时候，可能为时已晚，可能要付的代价非常的高。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家庭的关系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无法挽回，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面前，神都能够有办法帮助我们，神都能够有办法再一次赐给我们力量，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抓住这个智慧最基本的地方，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以致我们的人生能够在主面前能够学习一个智慧的开端。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在我们低头的时候，让我们为自己祷告。智慧的开端乃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乃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人际关系，每一个 interaction， 每一个相互的交往，每一个交谈，我们都需要有所选择。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呢？愿神赐给我们力量来选择一个舍己、爱主、尊主为大的选择。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智慧不必上高山翻山涉水到处去找，因为智慧已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都听到许多的信息，许多的道理，主，我们所缺的可能是一个愿意顺服身体力行的心。我们求你今天晚上赐给我们这样力量，在这里特别为在座每一个家庭、每一对夫妻来祷告。主，你知道我们婚姻的状况，知道我们跟家人的情况，求你帮助我，不再是指头指着对方，而是问我自己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合你心意的选择，我是不是可以靠你的恩典，不口不说讥笑的话，不说批评的话，多说鼓励的话、欣赏的话。主，我们心中若有黑暗，也求你光照，让我们不单知道我们的黑暗，也愿意领受责备，转身回转。主，我们求你的力量来到我们身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带领我们，我们需要你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调整我们的人生。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